我们有一段时间一直查考彼得前书啊，彼得后书呢，事实上在许多的教会、许多的讲台是被忽略的，很少讲，用偶尔用一段经文引用有，但是呢，用彼得后书做主题一系列的讲并不多。因为呢，这一卷书跟犹大书在教会历史里面被批判得很厉害，认为没有太多的价值。马丁路德呢认为彼得后书是次要的经典，不是太重要啊。像一些的神学家呢也觉得彼得后书好像看不出太多的对教会的帮助。一直到主后397年迦太基会议的时候，才把彼得后书纳入圣经的正典。所以可见得呢，这彼得后书呢在教会历史有一段的争议。但是呢，这几年很多的学者认为彼得后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没有营养、没有价值。他当时讲2000多年讲的东西，在今天还是非常贴切，还是非常的适合。为什么？因为彼得后书他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前书讲苦难、讲盼望，那彼得后书呢，我们来浓缩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讲的是防备异端。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理论、不同的东西影响教会，假老师出现了，假先知出现了，所以呢，当时他们的这一些的论点影响教会，所以彼得写后书。那他论点的内容在今天显然也适合，也发现还在发生，还在重复。当时呢，浓缩成彼得后书3章里面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发现在彼得后书不道德，因为呢，他们传的一个东西是认为灵看不见的灵是好的，只要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都是不好的，灵善勿恶。那这个呢，就变成既然灵跟体是分开的，那尽量犯罪也不会影响灵。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很多人追随这个信仰的时候，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今天的时代有没有呢？一样。所以你发现越来越败坏的社会就是放纵情欲。那第二个，他们是不服权。第二章第十节有一句话说，他们轻慢主治的人，主治就是神赋予管理教会的人，他们不服属灵的领袖，他们在教会里面呢抵挡破坏教会的秩序。所以呢，今天的时代一样。所以彼得后书不只是以前讲，现在也可以讲。第三，不尊主，意思是那边有一句话嘲笑基督徒，嘲笑教会里面人，说主要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不是讲了那么久吗？主还是不来啊。今天的时代一样，怀疑主再来，甚至乱讲主再来。所以关于主再来的教训在今天的时代还是要讲。所以彼得后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我们虽然很少去做研究去分享，但今天开始有3章，我们盼望有次序的来看彼得后书的内涵。那今天我们给这个题目，也是我服侍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用一个问候语作为主题。他自己说写信的人是谁，他把自己的身份讲了，然后收信的人我希望你怎么样，就那么两句话。但是呢，这个很简单明了的宣告当中，却有一个很深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属灵的教导。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或许你发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已经念过不少的多少遍了，但是今天这两节想想看，看一看，等一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一起念，请。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两节出现很多的复合语、复合词，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彼得前书没有仆人， 只有讲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第二个复合词，西门彼得，前书只讲做耶稣使徒的彼得，没有西门，所以这边又加进去了两个，变成复合词。然后呢，上帝耶稣复合词，上帝跟耶稣复合词，恩惠平安。所以我们看这两节的当中哈，等一下我们在思想的当中，很奇怪很奇妙的，可能是我们常常读经当中忽略的，彼得为什么在写后书跟前书的时候会放了一些东西在里头，它的意义，它的目的到底在哪里。我们看第一个大纲，彼得身份的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仆人前书没有讲，只有后书把仆人放进去了。仆人一词我们在保罗书信提过很多次，原来希腊文的字义是什么？奴隶，是一个很卑贱没有人喜欢的身份，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显然彼得在这时候讲的时候，他不只是把说我是使徒，他先把仆人放在他的名词里头。这一个名词仆人嘛，奴隶，特别在当时的时代，很多的奴隶没有任何的权柄。他有几个特征的，比如说第一，他是完全属于那个主人的，今天姓钟，明天拿到市场去卖，姓张就变姓张了，他没有自己完全的主权，完全听命于主人。所以呢，他是一个没有自主权的人，他是他的生命，他的工作，他的幸福都在掌控在主人的手上。那么他也是一个完全要听命的人，你比如说哎，主人今天我很累，你休息我也休息啊，不可以啊，你什么时间上帝这个主人要他做什么，他要顺服，没有反抗的余地。第三，他是一直不断工作服侍的人，他整天可能就是没有说打卡，今天是周休二日，今天可以休假，现在的仆人还可以，以前没有的。所以呢，整个生命的主权都在主人身上。所以当彼得讲这个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生命委托在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是这样的一个卑微之中有什么含义呢？他是从这个卑微当中，事实上他还代表一个从卑微当中看到里面的尊荣。怎么说呢？我是上帝的仆人，虽然在人看是卑微的，但从神的角度看却是尊荣的。彼得可能想到的是列祖列宗，好多被神重用的一样被称作神的仆人。所以这个仆人不只是让人家看不起卑贱而已，在上帝使用的人当中，这些被神称作仆人的也被神大大的使用，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的。我们看旧约里面犹太人非常尊敬的始祖摩西，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统治，浩浩荡荡的200万人离开埃及，所以百姓非常的尊崇他，但是他被称作上帝的仆人。我们看经文，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他也是仆人。所以仆人不只是卑贱，你看他这个领袖也是仆人啊。下一个约书亚，当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继承摩西，把百姓从旷野带到迦南美地，把里面的敌人打败，然后分封这个土地。约书亚也是仆人，经文里面说这是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他也是仆人。第三，以色列人最喜欢最尊敬的国王是谁？大卫啊，是国王，也被称作上帝的仆人。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国王也是仆人，哎，发现这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表示那个仆人不是好像就是很卑微，但如果从上帝的角度看，他是很尊荣的。甚至众先知，阿摩斯书第三章讲这句话，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我一无所行。所有的先知都是上帝的仆人，那表示什么？所以仆人不只是一个卑贱，也是一个尊荣。所以呢，彼得写后书的时候呢，他有很深的体会，我不只是 上帝差派去建立教会的使徒，我是上帝的仆人，我的仆人的身份，我让我提醒我自己完全委身于主人，但是这个卑贱的当中看见里面带出属灵的尊荣，很难得。彼得没有高傲自居，他要去劝勉这个教会亚细亚教会的时候，他第后书里面提醒我是仆人。那第二个呢，他就称我是上帝的差遣的使徒。使徒呢，最好的解释就是现在大使代表国家，代表那个总统被差派出去的使者，接受了委派执行一个任务啊的人。所以呢，他说我现在是被委派的，我是要执行神的托付的，是建立教会广传福音的一个使徒。那使徒呢，我们每次提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有两种含义的，有两种解释的，一个是广义的解释，一个是狭义的解释。所有出去为主传福音被主差派出去的都算是使徒，在广义上。所以你发现巴拿巴，哎，他被称作使徒，希拉、提摩太，甚至在罗马书后面问安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听都没听过的叫安多尼古、尤尼亚也是使徒。所以表示曾经被上帝差派出去传福音的，广义来看都是使徒。但是狭义来看呢，就比较狭窄了。这一批的人是看过耶稣，见证过耶稣，看见他复活，被耶稣差遣，这一小群人。所以狭义来看就十二个门徒。所以不管广义狭义，我们就看见什么，是一个代表上帝出去侍奉的人。所以有神赐的权柄，有神赐的能力，是为了要去建立教会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你发现使徒是一个很尊荣的。所以当时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说，哦，是不是使徒，你看保罗啊，为什么他出来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有一批人老反对他，认为他没有使徒的资格，因为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他没有被主这个好像亲自差遣。所以保罗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解释，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基督特别跟我显现，我也见过他，然后他也呼召我做外邦人的使徒，我也接受差遣，一直在讲他的身份。你知道在犹大出卖耶稣以后他就上吊了，所以十一个门徒觉得不够，觉得不完整，所以他们要选出一个人来，要凑齐十二个。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有这句话，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必须要从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与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见证的。我们一起跟随做主，他见过主，听过主的道，然后也看过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里面你看见要成为一个使徒好像狭义来看不太容易，但你为什么选的时候那么样的谨慎，目的是什么，表示这个使徒是很被尊崇的，被尊崇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意义目的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很可能我们都想当使徒，但不想当仆人，很想做工但不想委身，很想说主啊，你帮我，我可以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来建造教会，有需要我。但是有没有想到在做使徒之前先做仆人，顺服吗？委身吗？把生命降服在神的手中吗？所以注意这个次序，事实上今天的讲道基本上跟次序很大的关系。他没有讲使徒仆人，先是仆人才做使徒，先有委身才有委任。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他用这个来称呼自己的时候，也提醒教会今天在教会侍奉里面很多人喜欢这个名分，喜欢这个职分，但是却没有想到我有没有完全先受命委身成为主自己的人。所以第一个宣告让我们看到彼得一开始讲我是做耶稣基督 仆人和使徒的。第二个，我们来看他生命的转化。他讲仆人使徒之后，他又用了一个复合名词，我叫西门彼得。前书只有讲彼得，没有讲西门，为什么？这里面就看见了一个名词哈，名字的改变当中，讲到一个人生命的锐变。西门什么意思？他是软弱易断的芦苇。西门一下子就断了，是很脆弱的。这是他爸爸妈妈给他取的名字，代表的是旧的生命。所以当他跟随主的时候，主就开始说他：“你西门，从现在起你叫彼得。”哎，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新的尾声开始。你看，现在不要叫西门了，现在要叫彼得。彼得是石头，一个是脆弱的芦苇，容易断；石头是刚硬的，是坚定的。所以你现在名字记得，你叫彼得，把旧有的生命丢掉，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那西门，主给他取这名字，他就跟随主了。从此以后，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提到了这个人西门彼得，我们基本上习惯更多用的是彼得，很少称他叫西门了。但是我们既然在耶稣复活之前有三次耶稣又叫他西门，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把我改名了吗？你改我叫彼得了吗？你现在怎么又叫我西门呢？那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当彼得想到自己要写信的时候，他又看到这种光景，他既然把那个旧的生命、父母取的生命、还没有跟随主的生命的名字又拿回来放在自己身上，我叫西门彼得。有三次，我们看路加福音22:31，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讲这个话的前文是什么？原来门徒在彼此争论谁是老大，在那边体贴肉体，在那边想要权柄，在那边用世俗的方法还跟随主了，既然还是说谁老大，而且将来你降国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可以坐在你哪一边？耶稣既然突然对他最爱的这个学生讲西门，他没有讲彼得，魔鬼要塞你们，你又回到肉体里面去了，你又回到旧有的生命的去了，争什么争呢？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在跟随主的当中，一旦回到肉体，又回到西门的光景。第二次讲马可福音14:37，克西马尼耶稣要被钉死了，最后是非常难过了，他要求这三个比较紧密的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祷告，结果第一次回来一看睡着了，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又睡着了。你发现三个人，他既然只对彼得讲，他没有对雅各约翰讲一样，他叫的名字是西门，你睡觉吗？你不能警醒片时吗？既然你被上帝改变成彼得，将来教会要交在你手上，你要成为教会的柱石，你怎么打瞌睡啊？你发现软弱又回到西门去了。第三个，约翰福音21:15-17，这是讲耶稣复活以后，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曾经信誓旦旦要为主而死的彼得，他竟然重操旧业，又跑到加利利海捕鱼去了。他讲主不是赋予他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吗？你怎么回来捕鱼呢？所以你发现那个又爱自己又想自己的前途的彼得，耶稣说：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你的鱼吗？你爱你的打鱼的职业吗？你爱很多这个财产吗？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那些不是不重要，但你应该看为次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跟随主，去履行主给你的托付。所以三次讲西门， 西门。所以弟兄姐妹，讲这个目的在哪？今天我们信主之后，上帝改变我们，我们叫彼得了，我决志了，我受洗了，我开始跟随主了。但如果这样的心智不是警醒的，这个心智不是委身的，这个心智不是对付的，很多时候我们又回去成为西门，又是成为那个人软弱的。我们体贴的是什么？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老我还在吗？彼得有这个切身之痛，我跟随主，但是多少时候争论争谁为大啊？在跟随主，既然在最紧要关头打瞌睡，跟随主在主复活以后竟然回到自己的旧的职业去，看见的是世界，没有看见属灵的国度，又会变成西门。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多少时候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以为上帝把我们给赋予人新的生命，我叫彼得了。但是我们一旦不警醒，一旦不被主改造，我们常常是成为西门，还是那个容易折断的芦苇。彼得先用仆人，后用使徒，现在用西门，然后才说我是彼得。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的转化，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信主以后，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10:12，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如果我们要站稳，你必须要往前，就像骑脚踏自行车一样，停住是最容易跌倒的。但是你骑着自行车，如果保持一个速度，你反而稳当。信仰当中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受过洗的，上过木道班的，等等等等，再也没有看见我们上课、看属灵书籍、追求，我们就停了。所以你发现这个人信主10年如一日，后来一看一样，性格一样，品格一样，圣经知识一样，完全没有看到改变。很多时候一旦有状况，一旦有要处理问题的时候，主可能又叫我们西门，西门，你不是彼得。我们求主真的要帮这个属灵的功课上。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懂，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参加很多的这些课程，原因在他觉得我自己很懂，但自以为懂的常常是最小心的，最要小心的。游泳的人哪一种人最容易淹死啊？初学的还是游泳技术比较好的？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很多是那个自以为游泳游得很好的，他很大意嘛，啊，这没问题，我以前游过多少，很多时候就淹死。那个刚刚学过一点点的反而没问题，他怕得要死，他不敢太深啊，出去他还要带救生圈，还要拿一大堆东西，这些人反而不会淹死。信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跌倒？我们觉得我们够了，我是彼得，我被上帝改名了，我已经跟随主了，我信主10年了。但是小心，彼得跟随主3年多的时间，甚至到最后的关键都在那个时候失败，都被耶稣称为西门。个人也如此，教会也如此，国家也如此。这个国家曾经被引以为傲，基督立国，美国是什么？所以钱币上还写我们相信上帝，总统的就职手还要按圣经宣誓，看起来都像彼得，但内容呢，实际呢，你发现很多的原本的那个属灵精神全部拿掉了。弟兄姐妹，有人去过首都华盛顿吗？你就发现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了，最顶端刻的是荣耀归给上帝，提醒我们这个国家再怎么样就是属于上帝的。最高法院的前面是什么？是刻着摩西拿着10诫的雕像。10诫，这是我们判刑判罪判什么，以圣经的道德最高道德为标准的。白宫的餐厅是总统住的地方， 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壁炉里面写一句话，愿上帝赐福凡是住在这里面的人。你是掌管美国生命生活的主要的决策者，愿上帝祝福他们。你也可以看到国会大厅里面有记载纪念哥伦布第一次发现美国大陆的时候，那个帆船的船帆上写着愿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以前的美国，建国时候的美国，应该被神改变的彼得。但今天我们看见的美国，十诫拿掉，圣经拿掉，不再在这个属于神的话、神的道上追求，基本上属灵上他又回到西门，又一样，还是容易断裂、软弱的芦苇。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现在你想想自己的光景。我们讲的信主以后，你就是礼拜天来做一次礼拜吗？你几年没参加组织学了？你觉得那些老师可能比我还懂得还少？你几年没买属灵书籍了？没有曾经想说有一个胃口，属灵的胃口来长大成人。假如没有这个心智，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又被称作西门。第二个，受主雕琢的石头彼得，这里面常被误会啊，以为彼得，像罗马天主教的解释认为彼得就是磐石，不是的。因为它两个字，希腊文的字根上它的属性不同，比这个彼得 Petros 这个字就是石头，大裂石当中一块石头，或是大石脱落里面的一个小石头石块。但是讲磐石的时候，它用阴性的是 Petra， 是不一样的。所以假如耶稣说彼得你就是磐石，那就是他是老大了嘛，那门徒们也不要争了，因为老师说他是磐石，我们要建掉在他身上了。所以彼得自己本身不是磐石，耶稣基督才是磐石，彼得你就是一块石头。所以广义来看，所有门徒也应该都是石头。石头最重要在哪里？你如果从挖掘出来开采出来的石头基本上不能用，所有石头最重要能被用，就是要被切割，要被雕琢，它才可以。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讲，我们都是活石，在上帝的手中来建造神的灵宫。那个要建造的好，一叠一叠的盖上去，你都要被切割的。切割是不好玩的，切割是痛苦的，切割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见彼得知道，我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被对付，我还有好多的功课要学习。西门的名字，爸爸给的旧生命是拿走了，我拥有耶稣基督所取的新名字磐石，但也不完全，还需要被雕琢。所以还需要被雕琢。这个西门彼得他用这个联名自称啊，他没有只讲彼得了，他用西门彼得。所以呢，他就提醒啊弟兄姐妹，也提醒自己，我的生命的转变当中，你们将来也跟我一样，不是被受洗加入教会就算了事，像我一样成为彼得还有漫长的路。加拿大有一个叫阿伯特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麋鹿的雕塑品，惟笑惟妙，很多人喜欢去看。那这个为什么做那么像呢？他说一开始就随便就弄一个形就把它做成雕塑品吗？不是，当他们要真正把它完成的时候，一开始那个真正的鹿放在那里，开始素描把它的轮廓弄好，然后呢第二步用石膏来雕模，然后哪边改可以石膏可以调整，最后形成了以后才铸成金属。所以这个麋鹿的这个像为什么那么逼真，你发现不是一触可及的，它是渐渐付上代价可行的。被称作二十世纪的先知的有一个叫 Tozer 这个学者，他讲这句话，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所以神不会停止雕琢我们啊，这句话很重要。假如神不爱我们就任凭了， 所以今天神要刁着我们，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意说，主，我在这里，你用我们，你用我们。所以我们讲属灵的生命过程，称义可以在一刹那之间，耶稣的恩典都预备好，我接受，我们可以称义，但是成圣却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有人喜欢喝那个加拿大的枫糖浆吗？有人说它有这个好处，有那个好处，等等等等。枫糖浆的制成，40公升的枫树枝叶，40公升哦，你去提炼提炼提炼，才能做成1公升的枫糖浆，当然贵啊，它付上的代价那么大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主，你帮让我做枫糖浆，但是我不希望提炼那么多，啊，一下就可以。上帝说不行，你还有这个步骤。所以我们看神所要用的是不断磨练，不断成长的才可以成熟。打字啊，到现在我也打不好，一指神功啊，键盘里面用一个手指那种啊。那如果你要找秘书，你找这个就完了，你1分钟打20个字，你要交给你的几天你才出来。但是你说好，我真的要找到这个工作，做一个称职的员工，好，打字必须要求多少，你会苦练，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今天打20次，下礼拜突然之间祷告就可以神感动，啪啦啪啦啪啪啪120个字，绝对是经过一个过程，熟能生巧。所以弟兄姐妹，追求就是这个如此。所以彼得提醒我们，我是西门，是有脆弱的，那是以前的，但是我又回去了，现在我要做彼得，但是我是一个还没有被主雕刻好的石头，主你用我，你来切割，不断的练习。第三，我们看他的问候，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第一节跟第二节出现的复合名词，神耶稣，神救主耶稣，神跟主耶稣，这两个放在一起讲。所以这里面呢，彼得很想讲一个东西，今天为什么这些异教人一直传不好的东西呢，讲不对的东西呢，就是在神观基督论里面有偏差。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耶稣基督不过是啊，上帝所造的，上帝所派来的天使或是等等。像现在的摩门教认为耶稣就是神创造众子中的长子啊，摩门教的讲法。耶和华见证人，咱常常有去你们家敲门的，他说耶稣呢也是受造的，他原来是天使长米迦勒，最后才变成耶稣。你看所有的异端要攻击基督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叫我们去否定耶稣的神性，不认耶稣。所以你发现呢，彼得开始要讲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费了一个劲哈在里面，上帝耶稣，上帝主耶稣放在一起讲。耶稣就是神，因为第一节里面，你看括弧里面古卷没有和这个字，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神也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前面用的定冠词是一个的，就是一个来讲两个东西的。所以呢，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他这里面提醒教会，今天如果我们要得到恩惠平安，不要忘记这个来源在哪里，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里面他有几个期待，第一个要我们认识耶稣是神，耶稣就是神，他是真实的神，是拥有神拥有的智慧全能，在耶稣基督生命上一样也有。所以耶稣讲，你们看见我如同看见父，耶稣就是神性的代表。第二个要他们认识耶稣是救主。好，听啊，道成肉身，神看不见是灵的，那我人怎么去了解，有限的去了解无限的神呢？所以他必须从神变成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来的时候，就说我是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带我们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救主。所以今天所有信耶稣人没有经过这个，经过别的方法 我们不能得到真正的恩惠平安。第三，认识耶稣是主。第二节里面他说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啊，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提醒，那这几年教会界里面有出现这样的论点，接受耶稣为救主就可以了，你就得救了嘛。那至于接受耶稣是主来掌管你的生命呢，那是以后的事情，把这两个分开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不对，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当我们接受耶稣是救主的同时，也接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不然的话，你想说啊，耶稣你帮助我，然后我还考虑考虑以后愿不愿意顺服你啊，这不通的。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为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委身于他。所以呢，接受耶稣是主是很重要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想讲什么？愿恩惠平安赐你们。但是这个恩惠平安从哪里来？从神和耶稣基督，不能忽略这个。只要我们忽略这个东西，我们得不着从神来的平安。诺斯底主义我们刚才讲了嘛，临善勿恶嘛。耶稣是看得见的人体，那绝对是恶的，所以呢否定耶稣，不相信耶稣。那今天彼得就劝勉他们，如果我们否认耶稣，失去救恩，我们也失去了恩惠与平安。所以把这个内容把定位定出来以后，接下来他就讲他的祝福。第二个，我们来经历福音的果效，愿恩惠平安赐给你们。保罗常用，彼得是不是没有目的的就把保罗的抄过来呢？不是的，相反的，他讲这个的时候给我们今天再一次复习啊，恩惠，什么是恩惠？希腊人的问安语，恩典的意思，白白的礼物，你不需要付代价，你只要接受就可以了。所以呢，恩惠是一个希腊人当中很喜欢用的，平安是希伯来人犹太人喜欢用的。这个平安不止我们现在想象的生活平静啦，没有问题啦等等，不是。犹太人的平安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两造之间比如说冲突了，最后某一种原因又把他们和好，那个彼此相合叫平安。所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没有平安，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没有平安，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回到神的那里，与神和好，这有平安。所以呢，彼得很用心的跟保罗一样，愿恩惠平安赐给你们。这里面的目的是什么？恩惠是白白领受的，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不能领受这样的救法。所以恩惠是信心的根，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有这个根我们才享平安，这是信心的果，很大的不同，是不是？所以呢，当我们看见神要赐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着信心的啊，这个信仰的脚步来做？恩惠平安是愿意赐给我们，所以呢，先是领受，后才是享受。所以拥有这恩惠平安，彼得说是从哪里来的？认识这个字。所以在彼得后书，你就会发现很强调这个字，认识这个字。假如我们不认识耶稣是救主，我也不认识真正的平安是可以从神来，那我们就很难得到平安了。所以这里面彼得提醒我们好好认识神，好好认识耶稣。那我们认识也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所谓的资讯性的认识，还有一个是经验性的认识。比如说你认识美国总统奥巴马吗？那住在美国的没有人不认识他，但是你的认识很可能非常有限，是属于资讯性的。你可能知道是奥巴马，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你可能知道的是美国的民主党员，你可能知道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家有两个女儿，其他可能知道的又越来越少，又没了。这个就是资讯来的。假如我们对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资讯性的，很危险。所以呢，它里面要我们有一个经验性的认识。经验性的就好像夫妻啊，你了解两人住久了，生活久了，他的脾气，他的个性，他的爱好，他的很多的观念想法，你一问就很透彻， 你不能只有说我太太啊几公分多重，只有讲是外面资讯性的，他的内心世界呢，他的想法很多东西呢，那必须要是生命去经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主我们需要恩惠平安的时候，那问题上帝会问你，你到底认识我多深，你认识我有多少。所以彼得用的这个是 epignosis， 这个字呢后面那个字是知识，他又用一个复合词前置词 epi， 这个字是向着方向前进那个意思，努力沿着那个按照这个既有的基础继续追求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讲的，你现在西门叫彼得了，你刚信主了，这不够的，你刚受洗觉知了不够的，还要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进，继续认识，继续认识。所以彼得里面他有一个提醒，希望所有弟兄姐妹都能朝这个方向走，每一个神的儿女用这个字来提醒自己，我对主的认识是透彻的吗？是清楚的吗？如果有问你说彩虹是什么形成的，彩虹是什么，可能我们可以达到一般性的东西，对不对？那下过雨以后出现在另一边天边的一道彩虹它可能是七个颜色所出成的。再问详细一点的话，你对一些想搞物理想更了解人来谈的话，你发现你必须要有认识，你要从这个听到的这个词句当中再去做一些研究。比如说现在查我讲这边讲，我去查原来彩虹最好的定义是什么，气象中的光学现象，太阳照射时候在空气中的水滴折射或反射所形成的光谱。哇，这专业的吧。这个就是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你要去解释一个东西，你要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可以把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吗？能不能讲清楚，在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位主。异端来了，很多的邪说来了，那弟兄姐妹你能站得住，你可以解释清楚讲得清楚吗？这关键是在认识，认识。感谢神，认识一个弟兄，他信主几年，以前在教会也服侍，也曾执事，但一直到前两三年，他也被主赐予很大的光照。有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吓一跳，哇！整个的书房买了很多的书籍，他自己教组织学的时候装备自己让我自己更晋升、更成熟。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是盼望，就是不要肤浅的认识，能够对主的认识是一个很透彻的。所以有人说属灵的生命不是一次性的交易，决志信主受洗好了，而是不断不断的更新投入。求主带领我们看这今天的这个经文三个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次序，注意这个次序。好，我们结论，第一个，先有完全的委身，才有事工的委任。先是仆人，后才是使徒。不当仆人，就当使徒是危险的。没有完全委身，受命于主人，我自己出来服侍的时候，就很多东西会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不会按照神的方法做。所以他用仆人先，使徒后。第二个，先有老我的破碎，才有生命的成长。如果你老我还在，信主以后十年如一日还是一样，一点都没改变，那这个神要怎么用你，怎么建造成为活石，不可能。所以呢，先是西门不要忘记，后是彼得，不要常常跑回去西门。生命的成长是经过雕塑的，是经过上帝的意愿，那我们的意愿跟上帝的领导当中慢慢成为神所要用的人。第三，先有基督的恩惠，你才有神所赐的平安。既然这恩惠是白白赐下的，我们不要在别的地方花代价努力，我们就是领受这个恩惠，恩典就是白白的礼物， 所以今天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不要失去这样的一种救恩。你靠自己可以得救吗？靠自己的行善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吗？神既然把礼物放在我们口，我们就接受，先是领受。当一个人被神改变以后，你发现他就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求主带领帮助，让我们可以在彼得很简单的问候当中啊，看到这三个的次序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再进步不要停顿，可以在主的面前成为神所用的，可以使用的儿女。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再求进步，一起唱副歌。三节，
我与灵恩有份，是蒙引到更新，但要得圣灵充满，还需再求进
步，
再进步，再进步，进到灵恩深处，再进步，要再进步，进入基督。
第四节，我们一起唱。
我记得我心生命，日复日相互助，愿长成基督神娘，还需再求进步，再进步，再进步，进到灵恩深处，再进步，要再进步，进入基督丰富。
请坐，我们预备心来领圣餐。 今天我们又用这一段的经文互相的勉励，让我们每一次领饼领杯跟主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可以委身在主的面前，再被主差遣，把老我的西门对付成为彼得，也让我们好好的感恩领受这个恩惠，再来享受神赐的平安。我们在安静默想的当中，愿这三个大纲，愿这两节经文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在里面思想，有没有太多的西门还在我们肉体里面，有好多我们需要对付的，需要主改变的。在这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求主帮助我们。一段时间安静默想，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历久不衰，每一代每一代会过去，但你的话永远长存。今天从彼得的问安语很简单明白的宣告当中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主，我们需要先做仆人，生命主权先隶属于主，我们才可能受主差遣建造主的事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已经信主被主更名彼得，但有很多的老我，很多的西门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能够对付，一直对付，成为一起建造在磐石上的石头。主，谢谢主，借着你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和平，叫我们所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与神和好。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恩惠，因此我们大胆地跟主将那吃不透的丰富的平安赐给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领受之后享受从主来的平安。我们求主祝福这个饼，知道是你为我们受死，我们纪念你的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纪念。我们也求主纪念这个杯，祝福这个杯，知道你的流血是为我们的罪所流，你的代死有极美极大的工价，我们存感恩的心领受。愿主赐福每一个在你面前领饼领杯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主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为我舍的，他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为我所舍的。还没受洗的弟兄姐妹朋友，暂时不领饼领杯；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在拿到饼以后，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更多的默想。